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据中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已经同意让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其产品进行安全审查，苹果将成为首个愿意接受中国官方网络安全审查的外国科技公司。另外，中国政府近期屏蔽了国外 VPN， 也就是虚拟私人网络传送服务，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显示，当局正在将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新领域，并正在迅速地加大强化网络监控的力度。这些措施将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和网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是否正在步入国家局域网的时代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好，姚毅你好。
另外一位是网民北风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温云超先生您好。
哎、hey,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嗯，
首先呢，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苹果成为第一家就是愿意接受中国网络安全审查的外国高科技公司，也是一家巨头，这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风向标的意义呢？
这个我们留意到这条新闻其实是中国官方媒体新京报首先披露的，所以这个毫无疑问它有为官方即将推出一个网络安全审查法造势这么个目的。报道中说库克在去年12月和卢伟的会面当中表示将配合中国对苹果进行网络安全评估，但是我就不知道库克究竟对中国的网络安全评估了解多少，因为昨天《纽约时报》报道一篇报道说，在华科技公司得到一份22页的拷贝，中国当局采取了一个新的规定，要求那些向中资银行出售电脑设备的公司交出秘密源代码，服从侵入性审计，并在软硬件上面建立后门，以便监视。如果网络安全审查它的程度到这一个层级的话，苹果还会不会配合？我其实还是比较怀疑的。
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苹果公司或者是库克在公开的场合对这条新闻表达任何的这种评论或者态度。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想这种报道出来之后，如果苹果方面没有加以否认，那一般外界的观察一般会认为它确实事实如此。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库克他只是一般性的做一种姿态上的表示，也就是说我愿意配合，但实际上如果面对真正要配合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还要观察事情的发展。
林峰，我们看到去年12月7号的时候呢，卢伟去造访脸书的办公室的，在加州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么当时有一条新闻很轰动，就是在他的桌上呢，在扎克伯格的桌上来看到一本习近平的治国理念的这样的一本书啊。所以外界就一直说这是脸书在向中国政府示好。那么我们这次又看到这个苹果这条新闻，您觉得为什么就是像苹果啊脸书这样的大高科技公司为什么要向中国示好呢？
我觉得其实刚才谈到那个苹果的那个可能向中国政府低头的这个报道啊，其实如果这个报道是属实的话，确实有这个情况发生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也并不感到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刚刚这个季度的话，苹果公布它的这个销售业绩，它的增长非常的迅速。那么其中主要的增长是来自这个大中华地区，那么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大陆这个 iPhone 的销售。那么它现在的70%的增长是来自于这个 iPhone 的销售，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这个趋势是苹果的这个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这个中国市场。那么包括脸书还有苹果以及其他的这些科技公司，外国科技公司，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有越来越大的利益，所以这些利益驱使是这些公司的话，就是必须要寻找它最更新的这个增长点。那么对于像 Facebook 和脸书还有这个苹果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都是上市企业，那么它上市企业的话都有一个压力，是寻找新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空间。那么毫无疑问，那个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市场是这些科技公司所 就是必须要抓住的，所以这个商业利益来看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科技公司都不得不向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低头。
嗯，那刚才北风也谈到说，就是可能库克还不太了解这个审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是审查内容非常苛刻的话，苹果有可能后退。您的观察是什么？
嗯，我觉得当时在苹果 iPhone 6发布的时候，曾经一度是认为这个中国是首发的市场之一。那么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个人的观察是，这个苹果公司也在私下里和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有一个非常这个密切的互动，是确实是希望把中国当成那个首发的市场，然后给这个 iPhone 的这个上市，新一代 iPhone 上市造势。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当时是出于一些可能是我认为是一些政治原因或者行政的原因的话，这个 iPhone 6没有能够在首发的这个市场名单中，就中国不是在一个首发市场名单中。所以这是让这个苹果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公司感到了这个中国政府越来越强大这个行政压力。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些市场的因素方面，还有这个经济的因素方面，以及政治的因素方面的话，我想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可能没办法，就是不得不向中国政府表示一些让步。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温宇超先生，这个苹果这一次这样的做法的话，会不会对他海外的市场，或是甚至对于他跟其他欧美国家的政府的合作造成影响呢？是否让海外的用户会有安全疑虑？
我想就是说，即便苹果接受中国的一个网络安全审查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单独发行中国版，这么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特别是如果他要求把所有的源代码，特别是按照中国的反恐法的要求把密码的方案都交给中国的话，我想这个对于苹果方面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事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苹果用户来讲，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即便是到时候，我想也会推出一个单独的中国版的可能性会更大的一些。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并不认为苹果配合中国的安全审查会影响其他地区的销售，甚至引起其他地区的疑虑。当然，如果苹果真的是没有采取这种区别性的销售政策，而对把所有的密码加密方案都交给中国政府的话，那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
温宇超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官媒说这条消息呢，对中国数以亿计的果粉来说是一条好消息，因为这是给了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是这样子吗？
我想这点来讲，看哪一类用户。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很多用户表示他们要转而改买水货，因为水货的话可能会安全方面会更有保证一些。当然就是说对于一些就是说只想买到一个 iPhone 并不在于安全的用户来讲，他们只要能买到就好。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绝大多数苹果用户的想法。我想这也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吧。
林峰，我们看到最近从去年12月底开始，就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民呢就遭遇了一系列的这个挫折，比如说他们的这个 Gmail 没有办法发也没有办法收，一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恢复正常的恢复这个正常的功能。另外我们看到上周末这个 Outlook 受到了黑客的攻击，另外呢这个 VPN 也是这个服务被截断。那为什么就是近期来有这么频繁的这些动作呢？
我认为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证明这个中国政府是在加紧对网络的这种控制和这种审查。那么是在此之前，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那个防火墙呢，是禁止这个普通的民众去自由的访问这个境外的网站。那么 VPN 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很少的几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办法能够突破这种网络封锁的。那么这种实施上这种新的这种政策的话，实际上对中国的一些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些网民来说，还有就是说在中国经营的这外国企业来说，他们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自由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信息还有这种传输的，包括 Gmail 还有这个 Outlook 这些电子邮件这些服务。所以就是中国现在就是在非常加大力度的话去审查这个互联网，那么给这些想获取自由更多这个自由信息的这个普通民众，还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企业，包括中国本土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北峰，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分析这个封锁这个 VPN 呢，究竟是出于这是政治上的考量还是经济上的考量？那么它对中国的网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放到更大的一个框架的话，它是跟国内的一个 新的反右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看到国内的话，他们在最近的这个半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封锁了一批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号，出台了微信十条，并且全面推进网络真实身份信息的管理。接下来有几个法律将陆续出台，或者已经有的已经出台，例如反恐法、反间谍法，还有就是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这个相对应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在海外他们是采取了封谷歌、Gmail， 对 Apple Store 和 Outlook 进行中间人攻击，然后从协议层面封锁 VPN。这个当局的一系列的行为，它其实应该视作是在一个统一步骤当中的系列的行为。这也是当局对互联网管理思路的一个在去年以来的一个调整，叫做不留死角。它的目的就是全面控制和遏制，也就是说能封的全面封掉，不能封的用加大掌控来降低影响，包括这种中间人攻击这种方式，包括这次封锁 VPN。 对于当局来讲，他们非常清楚知道 VPN 主要的用户其实并不是个人翻墙用来看反动信息的这些人，最主要的用户其实是中小企业和一些商家。据Global Web Index 的调查研究估计，中国的 VPN 用户可能高达9000万。当然，我认为这个数字被高估，可能但900万，我想是肯定有的。这种封锁其实象征着一种转折，也就是说，从去年全面封锁谷歌开始，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个清晰的决策，也就是说，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定和需要，所有东西是可以放弃的，包括这些企业的经济利益，包括他们的对外的商业的贸易这方面的便利。
嗯，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加大对互联网的管控。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
哎，你好，
请讲。
啊，我就是说，就是他这个做那个 VPN， 肯定是从政治上能考虑的，我感觉着。
嗯。好，
就是。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内蒙古的刘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刘先生您好。
喂。
请讲，您已经在我们节目中了。
这个苹果公司啊，给那个日本那个钓鱼岛啊划给日本了，完了也是对中共就被他打压，对中共者猖狂，逆中共者亡嘛，对付他就是小菜一碟。这他这个苹果呀是挺好，但是我买不起呀，你弄别人了。行，我就讲这些吧，谢谢啊。
好，谢谢内蒙古的刘先生。接下来请内蒙古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内蒙古的王先生您好。
我对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封锁这个互联网上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公司，像苹果呀，还是说谷歌呀，这些公司的封锁，它不仅是封锁这个，就包括我们美国嘴上，他不择手段到这个，就是说不怕他当流氓，不怕这个世界利用。比方说我们中国政府呢，就把电视台都搬到美国了，但是呢，美国的电视呢，就美国这个直营这个视频电视呢，它非常要干扰。在我们内蒙古来说，它不定时的干扰，就是说我们通过网络也好，网络是它是封锁我了，是吧？我们翻墙的人呢，即使不多，就是说我本人就不对翻墙不会翻，但是呢，为什么连个平等连个就是对等的关系都没有啊？或者就是美国政府本身拿上纳税人的钱浪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美国政府抵扣了，我们美国自营都干扰了，干扰的简直都不成体统了。就是我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理由来考虑了？
好，谢谢内蒙古的王先生，感谢您，感谢您的发言。我们最后请黑龙江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网络管控
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都是为了安全进行管控。特别美国，美国现在近几年对自己的国家的网络管控的非常严格，特别美国的中情局，这个网络，特别有些国家一些人士输入网络网页，美国对这个特别是监管一些很苛刻。如果说中国在网络监控这个问题吧，那跟美国相对比来讲，美国比中国还要严格。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一会儿请林峰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最后请重庆的米先生简短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米先生您好，重庆的米先生您在线上吗？好，那我们先请林峰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管控对互联网的管控和中国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并不赞同这个黑龙江王这个刚才这位
张先生
的发言啊，因为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对于这个都谈这个网络安全，但是两个国家在这个网络安全议题上有非常本质的不同。那么在谈论网络安全的问题上嘛，中国主要强调的是信息安全，也就是说政府不认为这个不良的信息、不好的信息、有所谓的不健康的信息，这是中国强调的，就是说它是从信息的角度来去谈，有些信息我不想让你看，我认为这个政府认为这个信息对老百姓不好，所以他就把它屏蔽掉。那么相反，我们来看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美国网络安全更多是从这个国家的安全的来考虑的，是所以区别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战略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去干扰你的互联网正常的这个信息的自由的流通。我想这是在美国和中国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
魏云超先生有补充吗？
我想在这一点上显见两国之间的是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我们想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网络安全的机制，包括它的审查机制，它是一个黑箱式的系统，没有人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样的法规进行审查，也没有人知道自己遇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足够的司法的或者其他的渠道可以实行救济。也就是说就是求告无门，碰到自己这种办法，就像我买了个 VPN， 如果我被封锁掉，我能跟商家追讨损失呢，还是跟国家追讨这个损失？那起码就是说在美国，如果国家实施这种行为侵害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个人是有各种的司法渠道，甚至有舆论的渠道可以来提出这种救济，但是在中国显然是没有的。所以在这方面，把两个国家说都是为了国家安全进行审查，我想在这一点上是混淆了它实质的区别。
好，谢谢北风。北风，我们最近呢看到，从上星期开始呢，在美国海外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两个网站，一个是博讯，一个是明镜呢，都被黑了。那么我刚才上午节目之前呢看了一下，博讯现在是可以上了，但是明镜呢现在还没有办法上。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现象好吗？
好的。就是我们留意到，就是博讯和明镜在过去的一周以来受到了大规模的攻击，并且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力度还是超越了在茉莉花革命期间的攻击的强度。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也是当局统一部署的系列行为。尽管博讯新闻网发布他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攻击可能来自于某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为了中共的一些意图或者讨好中共当局的一些意图而实施了一些攻击，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攻击的行为是当局的系列行为之一，也就是说当局的管控思路里头的不留死角，为了这种全面的控制和遏制，也就是这种攻击的一部分。这也可能是当局为了测试未来的应付某种重大危机的一个手段，包括像对 Outlook 这些中间人的攻击，包括这次封锁对博讯和明镜的攻击，当局可能在测试，就是万一重要危机来的时候，当别人使用 Outlook 的邮箱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拿到它的内容，了解他们的动向？当博讯或者是明镜发布一些新的关于中国社会运动或者是某一场革命的信息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整个网站给予压制？我想这些都有可能是这种测试的一部分。
好，谢谢北风。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又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请重庆的米先生简短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米先生您好。重庆的米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先请，好，请陕西的贺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贺先生您好。 陕西的贺先生，
是我吗？
是的，请讲。
我觉得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说，特别是中国政府，他就最怕的是真善美，他就不怕这个黄赌毒。至于说苹果低头啊，他我都可以理解，他毕竟是一家企业，他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第一目的，社会责任是他是第二位的，这个的我都可以理解。对于一个真正追求信息自由、追求真相的人来说，现在他就是中国政府，即使有着防火墙也无所谓，你只要会翻墙，会操作，你什么也能看，无所谓。不过近期的封锁特别厉害，那跟习近平的上来的他的动作有关系。
好，谢谢陕西的贺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最近用 Gmail 也用不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登录 QQ 用 Gmail 就不好用，但你不用 QQ 的话也许就好用一点，也许 QQ 它也会有监控的功能，说我们的监控是无处不在，所以说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好，谢谢浙江的于先生。接下来请另外一位浙江的吴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吴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那个两位嘉宾好。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两位嘉宾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封锁，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了，说其实主要用这个 VPN 的主要是中小企业主啊，或者是那些公司，对吧？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个政府现在把这个一般的那种 VPN 封锁了以后，他们自己会成立一些，比如说带有这个中国就是政府背景的那些，比如说VPN 的那种提供那些服务，然后呢，在这个服务 VPN 当中呢，做一些比如说这个监控啊什么的，然后把这个东西卖给这个中小企业公司什么的，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那我就是想问一下。
好，谢谢。
另外就是问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昨天我听了你们的这个实时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啊，请了司马南和陈破空来讨论，我觉得就是咱们美国之音特别客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据我观察，因为我听了两遍录音啊，这个司马南的时间明显比陈破空的时间要短，就发言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以后请嘉宾，如果这两个嘉宾点就是差距比较大的话，能不能这个发言时间上能不能也基本上要统一一下，就是要客观一点。
好，谢谢浙江的吴先生，我们会把您的意见转达给我们的同事。想先请林峰来回应一下这个吴先生的这个问题，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个人的观察，也许我观察的还不够全面，但我个人观察是中国封锁了一部分的这个外国 VPN 的服务商，没有全部的打压他们。那么中国的官方给出的这种解释说，你这个外国的 VPN 服务供应商必须要向中国政府备案，那么必须要遵守所谓中国的法律，那么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呢，才能保护外国 VPN 供应商的这个合法的权益。所以我想他可能是这种做法，恐怕是要给一些这个外国的企业一些压力，让他们能够遵守中国的这种法律。比如说像今天刚才提出来的是，比如像给中国政府提供这个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后门，让他们能够更加便利的去审查那么用户的这个用 VPN 来浏览的这个网络的信息。我想这方面也是有可能的。
魏云强先生，您的意见呢？您同意林峰的意见吗？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说，全国作为个人用户是不能够直接上国际互联网，只能上国内的互联网。那作为中小企业有特殊需求的话，他们可以提出要求，他们使用互联网，然后再由官方指定的供应商列表当中选择一部分 VPN 服务，再接入，再有更大的访问范围。也就是说，当局可能会在这个方面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用户，可能有一个更详尽的可控的这种层级的安排，我想这个很快会实施。
好，魏云超先生，我们知道呢，去年年中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些互联网的观察人士就提出说，中国呢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局域网。那我们首先呢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家局域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这个猜测呢有没有道理？
我想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如果纯粹讲一个中国的局域网的话，它只是说整个中国的国家网络是不接入互联网， 不接入国际互联网。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说以目前的状态来看，据 Google 公司的他们的数据发现，就是说中国只有3%的国际互联网的访问流量，也就是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流量都在中国的国内的网站，也就是说中国其实离中国局域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极少数量的人他们可能出于学术性的研究、游戏的需要，或者是色情网站或者其他内容的需要，他们才有这种访问国际互联网的这种需求。但是未来就像我刚才所提的，会不会国家通过政策层面的规定，就是说强行要求，就是说所有的个人只能接入国内网络，而如果需要接入国际互联网需要单独提出申请。我想这个进入这个时代，我想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悲观点估计，我想可能会在未来的5年内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个人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时候其实只接入了中国的局域网。
哎，温昌先生，我想另外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这是德国民进周刊的记者，他的在中国的助理这个张淼，他因为在使用微信的时候可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监控，所以他在香港使用微信，回到中国之后呢遭受了逮捕。所以像这种中国自己本身所产生的这种应用软件本身都已经有产生这样的疑虑的话，如果外国的公司像苹果也向中国低头的话，中国的用户还有是不是会走投无路，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接受到自由的讯息呢？
我想在这一点上其实张淼只是提供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说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互联网的产品包括像微信是受到严格审查的，第二就是说像张淼这种外媒助理的群体他们也是受到严格的审查的。据最新的反恐法的规定，还有就是未来将推出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在中国开展互联网业务的商家要提供提交密码方案。另外一个，所有在中国国内开展互联网业务的外国互联网公司必须将服务器放置在中国，并且要提供技术接口，并且提交密码方案。我想这一点来讲，就是说可以预见到，就是说以后中国国内的网民能够使用的服务，包括移动应用，都会受到这种严格的审查。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自己安全？那当然就是说，第一，想办法翻墙，即使封掉了 VPN， 我们说还有像 Shadow Socks 类似的一些产品还是暂时还是能够用。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使用国际版，也就是说官方针对其他国家和用户发布的版本。例如我们知道的 Skype， 他们就分中国版和国际版。我想就是说使用国际的版本再加上翻墙，这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有效的办法。
谢谢北风的分析。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林峰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新华网呢上个礼拜就是报道说中国网信办已经组织起草了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办法，那么有可能已经下个月要提交审议，有可能在今年内会实施这个办法。您觉得这将对未来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还是像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就是说中国的网络安全更多的是信息方面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想你看到的信息他就不想你看，那么不想让你上的网站你也不要上。所以中国提出的这些办法，也就是更多的针对于中国现在出现大规模的这种爆炸式增长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设备移动设备的这种接入互联网这种情况做出一些新的应对，那么更多的是对于普通用户他上网通过这种手机啊或者平板电脑接入互联网的这种信息的一种审查的一种更加的提升的这种办法。
很多人说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或者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闭关锁国的时代，您认为呢？
可以说是有这个趋势，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哈。当然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说中国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的中国的一个局域网啊，中国虽然没有办法能够把中国自这个网络完全封锁起来，但是中国的官员曾经在好像是在2013年或者12年更早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说要把这个互联网按照这个国家来说的话给它设置一个国界。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互联网，你上美国的网，中国上美国的网站，或者美国上其他国家网站是自由的。那么他提出这个办法的话，就是把每个国家的网络都变成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自己的封锁的一个网络的。那么这种 这种设想的话是受到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强烈的反对的。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苹果公司向审查低头以及中国是否在强化网络监控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VOA 卫视的记者林峰，还有呢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呢 VOA 有问必答当中将回答观众朋友有关于美国国会为何有参众两院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